诸佛正法贤僧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历历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贤僧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历历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按做一下啊。然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继续前面的这个内容，就是五毒当中的这种娇慢的心，这个部分的内容很重要，所以平时呢就是肯定有些时候说人的情商高，这个人的情商低，这个人智商高但是情商不低，或者是有种种的说法，所以这些都包括在这一个里面。然后如果你有孩子，或者是自己做事做人当中，有时候想做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做比较好是合适，所以社会当中呢有很多的文化因素，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信条，不一样的这种人生的这种价值观，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在佛法当中可以启发人。能够做一些正确的抉择，所以按照佛法来讲，取舍因果，以至于就是究竟成佛的道路上面，他也是这样去做。就有时候人会想说，修行佛法应该是，怎么讲呢？有关于神，或者是有关于其他的一些内容，就是怎么样去，就是一般的人提到宗教的时候。或者是说某一个教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个心态里面会有说要了解超自然吗？或者是比较隐藏的、隐秘的一些说不清楚的、道不明的一些现象，是不是自己要去相信吗？或者是有人有这种的想法，但是佛法里面讲的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主要是人的心的不同的状况。所以，有关于意识和意识所呈现的这些，对境，怎么样去抉择？所以这些呢，不涉及到太多神，或者是，怎么讲呢？对于这方面的一种了解，就是说，它是有关于你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外在的投射的人或者是物。也乃至于我们就是能见到、见不到的很多现象，那这个是就是心的对境，就是他们都最终来讲要解决心的问题，了解心而去认知这个彻底认知这个现象的真实，所以说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具体，一个怎么样去。转化，有一种的这些新的不同的这些状况，有些负面的新的状况呢，会带来这种负面的业障，业障意思是说行为的这种后果。比如说，你吃东西，你吃进去一些跟 增长这个健康相悖的，或者是有害于健康的食物的话，它会就是导致疼痛啊，导致减寿啊，就缩短寿命呢、啊，有些会导致这种障碍啊，原来的一些功能就是被破坏了，就是如果眼睛就是因为某一种的生活习惯使眼睛不能够好好的去运用，或者视力受损，或者是不当的环境里面，如果你耳朵会受损，听力下降，或者以至于产生幻听幻觉之类的。然后就是意识也是如此，如果你有不当的价值观，不以就是取舍错误的话，会导致甚至心理就是病变一样的，很多人心里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那样的问题，很多是就是心态上面，有时候没有真正的这些没有那个怎么讲正见，然后有时候在佛法里面讲到就是八正道，然后这些归结起来呢，就是有就是见解和修行这两个部分，就或者学和修的两个部分。所以怎么去不断的怎么讲呢，提升这个境界，不断的减少这种错误的投射，以及就是相对的世界里面有因果，所以你怎么样去因为缘起因果而就是增上这种的善慧，修行的道路。所以我们说就是针对于五毒，五毒是有些人就是在不同的心理学或者这样子他的分法，或者用的词也许会稍微有不同，但是这些呢可以都归纳到这些五毒当中，就认知上面的缺失，或者是就是怎么样，这种投射不同的投射，情绪性的障碍，认知性的障碍，习气性的障碍，然后导致这种行为上面的障碍，所以这些障碍的转化的时候，根本来只讲就是认知的这个障碍是它的根本，所以在认知的障碍转化的同时呢，相对的这种情绪的障碍也会转化。所以这里我们读一下啊，就是中性色彩文德，看等文德真正日上圆满，这是不是这里？对，中性色彩文德者，文等德，真正日上圆满者，与诸浅慧中等者，尽真我慢及迷惑。这个里面呢，是因为人会有这种因为很多原因会娇慢，就有些时候是种性的娇慢，这些在龙树菩萨比如说清幽书啊这些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出身名门贵族富豪，或者相对的一点中的富豪或者是权势的家族，这些呢就是出身名门，当然如果他是很高大，比如说大臣啊将军啊皇帝啊，或者过去来讲宰相啊，这样的话当然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讲就是社会上普遍说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者富三代官三代，这样就是在即刻来看他们不论是哪几代，就是就这类的，有些是这方面的，就是产生这种的娇慢的心。所以贵族很多也是可能靠某一代没有天生的天然的这个贵族系统，但是可能是在某一个时刻一些过去的时候打仗啊做生意啊种种就是比较成功，然后这些人就被称之为比对社会有影响力，然后把它列入这种贵族之行列，就之类。也有一些是开始是一介平民，但是后来变成皇帝，变成国王，就是大臣，就将军，怎么样，这类。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相貌很好， 就比如说，过去现在都有很多长相很好，所以变得因为长相变得就是出名，就是因为身姿就是相貌或者是这些上面有特长，但这些上面有身体的各种的能力技能，有些是因为身体的技能出名，有些是比如说体育界明星界，他们有好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但是仅仅是相貌好，也有就是千古佳人啊，就是传颂的这种人，就也许就是天生的父母的这种帮助下，就依靠父母，像中性啊，很多种色呀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些是做学问啊，做历史、做天文、数学什么，就是反正不论你做哪方面的哲学、文学、诗歌，或者是就是某一些的创造力，这些上面呢，就是变得很有名。还有一些当然就是，像除了政界、商界以外，做生意做得很有名，所以生意做多了以后呢，最后变得就是，各种人，就现在尤其是商业的一个社会里面的人都会有这种生意而出名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很欣赏这些人，所以觉得生意成功的人呢，就自己生活的方向和目标可能就是很欣赏这种做生意成功的人，所以不论如何，这些里面呢，是因为这个名门后代种姓而就是比较优越，有优越感，有些是由于财富而有优越感，有些是相貌年龄这些呢有优越感，或者是学识或者是这类的有优越感，这些呢如果你跟其他的不比你的人做比较，然后产生就是竞争啊骄慢的心，这样子那就是这个涅槃仁波切讲的这个是就是这种的我们呢很非常愚痴迷惑的，就是所以说当你如果你自己是这样子，但是这种比较呢其实可以发生在很小的这种层面，它不一定需要是你是一个国王大臣跟一个普通的平民比较，也许是一个班里面的人学习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和学习不好的人之间呢有可能可以形成这种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什么生意界，哪怕是一条街的左左右右，可以有一些人生意做得好一点，有些人做得差一点，或者是也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你的技术画东西啊比别人画得好，或者是不论如何就是稍有一些差别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导致这种迷茫的这种骄慢的心。所以这样子呢，人一旦觉得有骄慢的心的时候，容易产生就是种种的过失，其中的过失就是说鄙视其他的人，鄙视不如自己的人，比如说有些英雄好汉会鄙视这个比较有这种胆怯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高个子的人，你可能鄙视矮个子的人，你的头发就是乌黑或者是怎么样，你会鄙视其他的那种牙齿洁白的人，可能会鄙视牙齿比较糟糕的人，或者现在不是有鼻梁高一点的会鄙视鼻梁不高的人，腿短一点的人会鄙视，或者腿高长一点的人会鄙视腿短的人，所以不论如何就是类似的，钱财也是一样，就很明显的是一种竞争的这种关系的话，也会有这种的想法，官员也一样，就是说平常百姓里面也有一种说法嘛，官大一级压死人，或者这种说的，可想而知，这个里面也有很强的那种，就是怎么样的权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如果你们是，甚至在某一些这种领域可以大，可以小，看的是人的心，有些也不见得在这么小的或者很大的层面也没有这种的， 就是心界比较广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摆脱了这些烦恼。所以，但不论如何，说一个人如果自己比别人好，可能从一般人来讲，可能自己比一些人好，但是比一些人差，在某一些方面比别人好，但是另一些方面比别人差，这种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说，经常记得说，在不如你的那些领域的人，要保持谦卑心，不能够就是怎么讲，展示好像给别人说你有多厉害啊，或者这些上面这些做法呢，不合适，所以这样子，所以这里面说迷茫浅慧者，就是这变成一种，缺少智慧。或者是就是德心、德相种种上面会所损失，这个意思。所以平日里面跟别人怎么相处，可能人世间会有各种的想法，先要把自己最好的部分展示出来，然后再就是这种想法有的。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但是以前有很多有经验的人觉得。说你先把所有的好的部分展现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不好的部分出来，这个方式其实不太好。就是另外一种方式是说，先，把不好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当然不是你一见面就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展现出来也不太好。但是说如果你们是怎么讲呢？长期相处的人，所以说如果有什么不好的部分呢，就是。你自愿的、提前的，就是在别人能够看到的，不是那么就是自己有缺陷，自己知道，或者是说，甚至如果你们是诚心的要就是交朋友啊，或者甚至要结婚啊，种种的话，可以把这种自己的某一些不太好的那种的缺陷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不够圆满的地方，这些提前就是给别人打好招呼，是吧？然后。免得就是惊吓到别人，然后就这样子的关系呢，友谊呢比较长久，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这种上面，但是是说，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竞争心的话就不太好，就是应该保持一种爱心，竞争的心，这个好像是生物物种。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天然的，哪怕是蚂蚁、昆虫都有竞争，所以人世界也是如此。有时候说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生与死的赛跑一样，这种的竞争一样。但是在某一种就是这一般这种的都是怎么讲呢？不是那种高境界的，它是一种生存式的那种的机制，所以跟这些呢不一样。如果你会想到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想到这个怎么讲呢？所有的这种的心态，以前讲动物的心态和这些，按照科学来讲也是一样。说人之所以觉得是稍微相对于其他动物比较文明的，在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些动物来讲，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也许我们的能力不如他们，身体上的能力、视力。跑动的能力、跳跃的能力、飞翔的能力、入水的能力、钻地的能力，这些没有他们好。但是另外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是还是不错。当然，人也要看，人杀那么多动物，看起来动物也没有那么大规模的用那个聪明才智去杀那么多人。所以这一点来讲，到底人就是整体来比较人更好、更邪恶，那肯定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如果一般从相对比较文明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就是能够怎么讲呢？就发展这种的同理心，所以有时候对动物人对人对人有某一种程度的同理心，这个也可能不完整。你如果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育的话，你可以泯灭这方面的能力，就像泯灭良知，泯灭人性。这个你可以做到，因为很多战争就是这样做的，就是你可以把对方妖魔化，把对方就是邪恶，抹黑，那这样以后很多人就开始训练，就是无恶，不做 甚至他们杀人放火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事，所以人的心就是类似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呢，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在他的某一个脑或者是某一个神经的角落，或者说心里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他还是知道的，这个事做得不好。尽管有大的环境啊，某一种的命令啊，这样可以让人做很多恶事，这样子，就因为人自己有某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有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种的合计的这种平衡的能力。所以说在这个修谦卑的心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换位思考的心，换位思考的能力。你能不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或者别人的这种立场角，就是去感受事情事物。如果一个人挨打的时候，他一下子能够感受被挨打的人的无助，那可能就下手就不会特别狠。如果你这个军队里面开枪了怎么样，你想到自己有家人，有太太或者是先生或者是父母怎么样，孩子对生命的那种希望和渴望，生存，对于死病或者是什么那种的缺失的这种恐怖，那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恻隐的心。所以一样，如果你有学问或者你姿色好或者怎么样，有些时候可能人不太容易有这种的换位思考的能力。但是你自己曾经比如说贫穷过，那你知道就是富的人，你后来富了，那有些人心态还是转不过弯来，那还会就是伤害这些贫穷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能够了解这是什么样，就像病痛的人知道健康的珍贵，以及他健康的时候还会关心这个病痛的人。上一次我们不是看了一个节目，是说尼泊尔那边的一个法师，后来在尼泊尔建了一个孤儿院，就是这个孤儿院呢，就是有大概七八十人，靠他。现在就是尼泊尔和不丹的交界，属于不丹那一侧，然后做这种的就是事情。但是别人就说你，他语言各方面都很好，就说你为什么要在山区啊那么偏远的地方呢长期待着，而且就是帮助孤儿，就是说他自己曾经是他的母亲生他在一个比如说洗手间啊什么那样的地方，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孩子比较调皮，送到这个寺庙里面，在寺庙的照顾下，就是受到一些好的教育和这种知识。然后后来他也在不断的问他自己的应该是生命的使命是什么，我这一辈子活着有什么意义。然后最后他觉得他作为孤儿受到很多人的这种照顾，还有他的一些寺庙里面的出家人呢，对他们很就是照顾，他就想说，除了自己修行以外，还能够为其他的类似于跟他有类同的经历的一些孤儿做一些帮助，应该是觉得是特别就亲身的体会而来的这种的悲心。所以一样，就是说对于长相好的或者是身材高的也不能就是给社会提高很多的期待，这样长相不好的人就是也要一样去尊敬，因为主要最重要的是说第一性的和第二第三第四的其他的这两个，这些不能颠倒。如果这些价值观颠倒错乱以后呢，就会自然会产生社会上的各种就是苦难，就是人为的苦难。其实原来他们不需要有这方面的就是也算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吧，所以导致的一种苦难。所以说第一性的就是人或者生命本身，应该把生命看作从每个人的内心来讲，就是对于其他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苦乐，他们的一些渴望，把它看作就是第一位的，就是尊重生命或者尊重人本身。所以这个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说就是人面一份金，有这种说法，就是哪怕是一个乞丐，在路边他也是就是残疾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呢，当对你跟你有所这种沟通，有些这时候呢，你应该有一种，对他的话、对他的态度，或者是他作为一个生命跟你有所沟通。那比如说你养一些宠物，这时候也一样，他作为一个生命，你对他有一份尊敬的心。说以前不是有一些民间，不是佛教的社会也有讲，就是生命是最神圣的这种概念嘛。然后如果我们佛弟子的话，就是众生都是就是父母亲那样。所以当然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不可能平等的做到这些，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大家应该记住说。如敬父母，什么如奉师长，然后在我们念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不是有吗？就是说，如果能够服侍众生的话，就是最好的服侍这个诸佛菩萨。然后，如果就是需要这个医药的人给予医药，需要食物的人给予食物，需要什么这种的。就是给他们一种保护，所以修行的时候也是以众生为对境来修行。如果我们说我们不依赖任何一个众生，我们只依赖我的师父，然后就其他这也不可能，因为心持六度十善，就四无量这些发心，从发心到行为，以及观这个诸佛本尊，以及从密乘上来讲更是如此，要观五种清净这种的五种圆满。所以在你的眼睛里面，其他的众生呢都是不清净的，都是怎么讲不好的，那你就是显密的法都没办法修。那显宗里面观父母没办法观，密乘里面说观这个圣尊也没办法观。所以就是意思是说，所有的生命本质上面来讲，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就是给予集资进账圆满色身的这种就成就自己也要利也要考众生。就是，成就其他的众生呢，也要靠你的这种爱心和尊敬的心，所以这个就变得很关键。所以如果就是，如母有亲众生，从这种的修行的角度来说，就是，时常有些念诵里面都会每天都会有就无量的众生，有可能这说的有点太多了，但是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居条件比较好的状况的话，我们不应该去怎么讲呢？跟其他的不如我们的人做很多竞争啊，因此生起娇慢啊，这些就是愚痴迷惑的这些做法，迷乱的这些做法。所以不以慢，我慢凌辱人，功德纵微也显大。众人富足多闻等，若杂慢读，便微小。所以这个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普通的一种的经验。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成功的人，哪怕是大到这些皇帝，就是大臣，就这种的层面，反正不论是哪一种。如果很骄傲的时候，人会心里面觉得就是是一种很大的过失。曾经不是我们看过有一些就是演讲的人也有这样子，比如说美国发展的很好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你仔细看也有很多就是这样那样的不足，整个社会，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人心里有这种障碍，就是。那有很多人生活也一般般，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演讲的时候，我们是美国是什么都第一，这个第一，那个第一，这样子，我们永远最棒，或者是那种那样的话，就是在其他的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或者是发展中和任何人看的时候，觉得你到底有那么好吗？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那你的儿子好不好是你的这个冤家说了算，说有一种说法，说你的媳妇女儿好不好由这个嫁出去的婆家说了算，就这种说法。如果你真的那么好嘛，你做的那么好的话，有其他人自然会记得， 或者自然会传扬，但是你自己说我这个好，我那个好的话，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正好是你不好的地方显现出来了，所以，但是另外就是说，另一方面呢，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功德，但是他很谦卑，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的娇蛮心，比较平和，看起来怎么讲呢？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就是武断的评断很多事情，但就是对别人或者这些都留有一种余地，不是在传统当中都会有这样讲，说什么话说七分满，吃饭七分饱，或者这种意思，就是对所这些人也好，手下留情，嘴下留什么德还是怎么这些。嘴上留德还是怎么样，这种的意思。所以说有些类似的，比如说身体上面对抗打仗或者这样的时候也有这种，或者你跟别人下棋或者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是可以打得过别人，但是你不会就是一打过别人就狠狠的整别人的话，那可能别人看起来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过失，本来也许你比较强，也许是一个优势，但是你的那种不好的心导致了别人对他的反感，所以比如说辩论也一样，你如果跟一个人做辩论，也许这个人很有这个口才，但是你就是没有德的话，别人会觉得希望那个赢，这个口才好的输。就你比如说看电影呢，看电视啊，很多时候也有这种，所以说就是做这种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这个肯定还是永恒的那种一种话题一样，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得的这个方向。其他的这些，如果把权力、金钱就是种姓、相貌种种的放在人生命本身之上，看谁有没有。就是什么认钱为爹，或者是有这种说法吗？认什么什么为宗族这样。如果太崇拜权力，太崇拜金钱，太崇拜名声，然后因此而变得不可一世，变成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种把人的那种最基本的第一性，就是生命的尊严，这些可以肆意的践踏，或者是说作为很多羞辱，做人的内心的感受不在乎。其实物名声是一个声音嘛，传传的。然后东西都是一些怎么样没有感情的东西，就是石头、树，是这样一样的，黄金这些。所有的位置也一样，很就是生命当中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但是你的意识和你的灵魂也好，就是不同的说法。它是持续的，最后像业相随一样的，就是所作所为变成你自己的这种记录一样，其他东西都不会跟着你走，名声也不会。一个人再有名，几十年以后，或者是因为那个名声带来很多痛苦，因为金钱带来很多痛苦，因为权力带来很多痛苦，所以这些如果刚好颠倒的时候，当时很好用，这样颠倒的话，那就是一种前会者这种的做法。然后贪欲盲人不见罪，天盲不见诸色法，傲慢之人不见过，自知己见，不见性。所以像刚才讲的一样，有时候人为了贪心而不怕受这种业报，不怕违反这个法律，不怕违反道德谴责，甚至有这种的人，所以就是因为利欲熏心的时候呢，会就是道理很多迷失的，不一定是利欲律，就贪欲心、嗔恨的心也会导致这种迷失这种理智，所以本来。像我上次记得有一些不是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是说有一个开公共汽车的人， 那什么被里面的一个人没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停车，最后开过了一个桥还是怎么，准备就本来在桥的一头停下来，那个人没有下去吗？还是没有停，就过桥可能要坐反向的这个公共汽车要回来，结果这个里人呢，乘客不理性就打司机，你为什么不给我在那里好好停下来让我下车？那司机当时觉得可能也很委屈，他也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原因是他的错或者别人的错，但是你至少不能够，你顶多是浪费你1个小时、2个小时，哪怕一天，但那个也不会说那么严重。你过个桥，有很多人生不是安排的，好像天衣无缝的，不可能，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你赶一趟路，甚至有 GPS 带着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插过去一条路啊，就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但是有时候人就是被愤怒或者是某一种不愉快的心鄙视别人。你很尊重司机的话，你不会打的，你没有那种傲慢心，说司机是就是好像是可以打的那种，或者是不是说司机可以打吧，但是至少你就是那个过失比一个人的尊严更大，你觉得他那个那种过失比打他的脸还重要，所以那这样子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司机他也肯定就是生气了，一下子就一生气脑子糊涂。就把车子开下去了，就开到桥下，好多人死了，就是类似，就我们说贪欲，就是像瞎了眼一样，就不见罪过，不计后果，这样贪嗔恨的心也是一样，不就是瞎了眼的瞎迷失心智，然后想不到那么多的后果。然后如果你当时说车子停下来，大家如果就是睡一觉或者是怎么样，第二天再讨论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做那种疯狂的事情。所以平时的时候要有准备，说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一定什么都不要做。像贪欲很大的时候，你也克制一下，你会发现贪欲把你引到危险的境地。贪心大了以后，做黑社会、做那种军火、什么毒品，什么都敢做，就是贪欲心。反正卖毒品，有一些反正非法的所有的事情，你看很多贪污的这些也是嘛，就是摆了很多东西，可能或者收藏了太多东西，他这其实用不了那些钱，因为他也没办法花掉的一些东西没办法用掉，哪怕是他这一辈子用都，就是一般的正常人的这种用法都用不了，但是他还会冒更大的风险去做更多的攫取这种，所以说。贪欲呢，的人呢就是盲人不见色，就不见罪，自己的过失，你说我做这个是不是合适？不合适，没有那种的，已经就是比如说因果呀，其实就经济上面、政治上面这些里面一样，就是一个社会的就幸福一样，最根本是要这种怎么讲呢？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非常可怕的。如果没有慈悲心的话，金融界的人会做很多很多的，他们的就是合法不合法、擦边球种种方式去，怎么讲呢？扰乱社会，就是非法攫取这种，官商勾结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如果一个人慈悲心没有的时候，他会销售很多有毒的产品，这个在所不辞，就觉得不算什么。像前几天有人发这种的，就是往这个苹果呀，很多果，就是橘子吧，应该是还有什么，那种，牛油果不是牛油果，什么呀？反正就是类似于那种各种橘子一样油皮的那种，里面都添加一种的什么甜素还是甜，就是泛甜的一种味道。让它催生，西瓜里面也是一样，说很早熟，所以农民好多人说，有些季节性的水果刚刚出来的那段时间，他都不敢吃，因为怕是催生的或者打了很多药在里面，然后得癌症的很多的东西，而且那些化学品很便宜，你可能就一斤几毛钱的这种，然后平均每一斤水果你价格1、2毛钱，但是看起来就很好看，但是，就说啊，那你们自己吃不吃这些四季豆啊？还有一些喷了很多药。哦，我们不可能吃，这是卖给别人吃的，我们是肯定不会喂给我们的孩子吃，我们也不敢吃。这样子，所以类似的，所以 那肯定是说，对于别人生什么病啊，或者是得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啊，这些都不管嘛，所以也不害怕。只要法律其实很难管的这些事情，你每一天地里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要每个人要配一个人，政府要去监管每一个人，要住到别人的家里面或者怎么样去看工厂，那很难的。所以根本上面需要一种慈悲的社会。比法治呀，或者是就强力部门啊，或者是光靠这种一般的说就是宣扬什么那种都好的，就是人性当中需要有慈悲心的话，他自己会管住他自己心，他管住他的手，管住他的嘴，或者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做，怎么去想，这些上面都有一种的保护，一种的就是善的这种引导，所以。如果贪心、利欲熏心这些，所以我们觉得现在不是，需要打压像佛教这样的时候，而是更需要佛法的一个社会时候。人比较富裕，有时候缺的不是钱，是缺的是内在的这种财富。所以如果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就是内在的这种慈悲与智慧这些。所以说，如果是这一类的，如同就是天生的时候盲人的时候呢，他看不到，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这些，一样。如果你贪欲很强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有什么后果，对自己和对别人，今生来世的这种的痛苦，那这所导致的。如果你比如说没有来世，也没有什么今生的法律的制裁和后果，也没有社会的非议，也没人说你。但是还是你自己做的不好，你自己知道的。所以光这一点你也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以前不是有佛法当中有讲吗？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这种产品一样，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经历的见证者，你的这种所作所为的这种承受者，这原动力的这种制造的源头。所以这个上面要去想。傲慢之人不见过，就是类似的，就是跟贪欲一样，傲慢的人呢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然后自己如果就是说傲慢的时候，一个是不见别人的功德，二是见不到自己的过失，这样讲。如果就是说在任何社会当中，行住坐卧，在就是待人接物当中呢，经常要这样去反省。就是不断的改善，说，肯定自己做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以前不是连这个就皇帝啊这些都有反省的这个日子呀，什么特定的这种就规制，就前朝或者历代祖辈这个经验上教训上来的这种需要就是醒悟自己的心，鞠躬自省，在我们佛法里面这种的教法就特别多。所以经常也要就是不断的直至圆满成就之前呢，自己不要就是想自己是很圆满的这样子，但是一方面自己是圆满的，本质你有圆满的这个潜质，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相对的里面你正在修行，只要在这个修行的这个道上，基础你是有圆满的这个根器，必将圆满的这种的根性都在这边。跟佛无别的这个根性，那到的时候呢，就是正在认识、正在揭开、正在彰显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是需要有这个怎么讲呢？种种的德行去让它怎么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个部分当中呢是需要知道，所以说就是最终会圆满。所以这个自知，己见不见性，这个是说，自己执着就是我们对认识事物的认识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有些是眼耳鼻舌身这种的角度去直观的认识事物，另一方面就是会有这种推理分析啊，用这种的方式，就是分析现象。然后，进而也会有这种，境界需要境界，需要不同的色身，不，甚至 就是净化这个色身，净化意识才能够见到的这种实相。所以，这有点像心量、鼻量、身眼量，当然这些里面又分很多种，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以这种的角度去认识。光是从一般的什么是事物客体，什么是主体，就像我们看，这种啊怎么样，电视，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很投入的时候，它就是好像是里面演的，就是让我们心产生贪嗔痴，产生各种起伏。但是如果你在拍电视的现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不会受到那个电视画面的这个牵引，就一边是放的是这一段内容，然后另外一边是拍的那一部分的，你再往左一转，往右一转，都可以看到同时进行的两个一样的画面，一个是人脸上面对着很大的摄像机，很多人围着这些，但是这边一看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中间的镜头里面所呈现的，但看不到整体的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就如同就是显现的事物都无自信，本来没有究竟的实存的性质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自己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判断的能力。所以我们不是平时都讲的说轮回当中、轮涅当中的这些相对的这些显现呢，就是显而无实。所以尤其是执着色身的这方面呢，就是过去那些里面讲比如说就萨迦耶见身体是为这个很真实执着于身体的事有，然后就是戒禁取戒呢，或者是种种这些就是一旦认定了以后，你觉得这个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有些它是不是基于智慧的，你都要反省。比如说在一些印度教啊或者这些里面有一些认为说你把那个人死掉以后烧的那个骨头灰擦在自己身上以后，你就会有很大的这种力量啊，这种产生了，那你就变得好像超人一样，有那种的想法。所以你擦一下那个人的灰，死人的灰的话，你不可能变成超人，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很相信这些。所以有些人认为就是某一些是脏的东西，你永远认为它是脏的东西，比如说中心制度里面认为不可接触的这一类的人，那你觉得就是他们的就是天生在这个神的安排下，或者是你来源最初处最早最原始，你就是不干净的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些呢是一种错误的投射。哪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别人说哎呀那些农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能有这种看法，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已经就是这些在错误的这种到见解上，有些人说女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有些人说黑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某一种说法吧，不能怎么样，有些人也会讨厌白人，说那些白人猴子怎么怎么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也不合适。所以人都一样其实。就是相对来讲有这样那样的短暂的优越，或者是处于不太优越的状况。行，我看一下。然后具有智慧贵族者，恭敬对敬，略者如智者顶礼至佛塔，乌鸦以此为坐垫。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作为修行的人，我们是要有这种怎么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就是追随上流人的社会也会有这种，你不能向最不好的方向学，你应该去尽力就是往好的方向学。 别人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文明的习惯呢、文明的法治呀、文明的这种经商的做法呀，或者哪怕是农民种的地也好，就比较文明的这种不伤害土地，不是那种快速掠取那种的劫，掠取那种行为，是还要考虑，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后代、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邻居，比如说农民的时候，可能也许我不知道，但是曾经。听说有这种，就是用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就合理的运用这个村到那个村，从这个国度到那个国度，运用水是很大的问题。就只要是土地的生活，依靠土地的生活，那就上游的人要为下游着想，所以下游的人、中游的人呢，还要为更下游的人去着想，所以他们应该怎么样用一个干净的水啊之类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修行当中呢，应该，说对于有比自己好的做法，不论是哪一个领域的人，的时候应该力争去学习好的部分。过去做的不好，然后现在不能说我就过去，因为我是这样坚持的，我也要坚持这样做下去。不好的东西发现了以后，就是改。这个也许改的方式呢，要一个完整的这种考虑。有些时候你不能说只是很微小的地方，有时候可以改。有时候这个微小的改变呢，可能牵引到很多方方面面，所以这个也要智慧。就是，但是转变是向往智慧、向往慈悲这个方面去发展，改变。如果，比如说以前有些宗教里面说异教徒是不好的那种的观念，异教徒会下地狱啊，永远不要相信异教徒说的任何话呀，这种说法，因为那时候是一个怎么讲很局限的那种村落式的观念，或者是叫什么部落式的观念，那时候他们就是，为了这怎么讲呢，中心化。或者是增强自己的那种凝聚心，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排外的心理。排外的心理是一种状况，但是到现在社会发展到某一种程度，你还是有持有那种异教徒是不好的，或者全部会下地狱，以至于他们的食物是不可接受，或者是不能共同去居住啊。或者是不能同吃一个水源呢，或者是这种想法有的话，那肯定就是已经很过时的想法。所以，这些呢，根据就是现有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某一种就是不基本的原则就是菩萨的戒，就是尽量减少伤害别人的这种心，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作为。就禁止恶行，就是你这个做了以后会扰乱很多人的心，伤害很多人的这种生活。那这些，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要不断的增上，就是你好了以后才能进步，你都不愿意就是向往善，向往智慧这样子的话，你说你不想伤害人，或者是这些有时候很困难，所以要不断的就是增上自己的学识，增上自己的境界之类的。然后在，就是在你有了一定的能力，甚至成就了很大的果位的话，那就是任运自然的产生这种利他的心、利他的行为。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主要是说，较慢的人、傲慢的人，他进步很困难。就是说，傲慢的人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然后看不到其他的，还要学，还有进步的空间，甚至看任何人都是有过失，都是有某一种的潜在的危害一样，他不能够从别人学到很多东西，也不愿意学，也没有那个兴趣。所以佛法的修行者呢，应该向智慧智者，就是恭敬的学习的对境呢，对于劣的是恶劣的人来讲，就是他就是不喜欢的对境，别人好他就怎么讲呢？传播谣言也好，辱骂也罢，或者是诋毁也好，佛教界其他的地方也是不能有这种的现象。就是其他的法师堪布活佛仁波切， 或者是大乘显宗阿赞啦，还有什么若西，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嘛。这些他们做得好，或者普通的僧人没有这些特别的名字，男男女女，居士居士尼、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这种种，以至于没有这种的佛教的名字，也就是其他的普通的人，只要他们的心很这些崇尚智慧，崇尚这种善法，那这样去的时候呢，我们就随喜别人的一切的善根。有时候就是讲的佛菩萨的化现呢，不是说全部都出生在佛的佛教的领域里面，以出家人的形象出现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身边的牛羊马，甚至很多也有这种佛菩萨的化现，他以某一类某一种方式在度化其他的众生。有些就是在集市弘法的人，有些在这偏僻的地方打坐的人，什么里面都有可能。所以这些在很多佛的过去的这种传记当中，以及这些故事当中有讲很多这方面，动物和动物帮忙，最后这些动物某一些善根某一些善念下，他们就是也变化，或者是发愿这一类的，就人的发愿以后呢，就是更是如此。所以这个上面用了一个例子，说我们应该向智者学习，应该尊敬这种善知识智者。所以为什么我们恭敬出家人？出家人是集中的，就是接续佛法慧命的这种僧团，象征性的这种，就是僧团。每一个具体里面是不是都是圆满成就的人也不是，但是不一定里面有多少人是成就，也不一定有里面很多是凡夫。但是总的来讲，只要他持有这种戒律，然后去想要去不断的增上这种修行，哪怕居士也好，一戒也好，二戒也好，或者是圆满具足所有的戒也好，他这种这些我们都一样的去尊敬。所以我记得好像就是南传的佛教里面，其实好多这方面做得很好。出家人的话，他们会非常恭敬。甚至就是国王也好，怎么样，世俗间呢，可能是最大的权威，但是他也会就是对这种出家人非常彬彬有礼啊这类，不会做这种事情，就是不好的这种事情呢，觉得我是国王，我比你们都了不起，我可以掌握你们的生杀大权，没有那种的习性。所以说这个不是关乎这一个具体的人，比如说他们是托钵乞食也好，或者是很有名的僧王也好，就是他们是因为尊敬他们，是因为就是代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的这个传统当中的追随者。所以我们说我们皈依佛法僧里面有僧宝嘛。所以僧宝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集体。一个人的话，就宝的时候就讲的是见性的这种的，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时候呢，就是把它作为像我们刚才说的样，你不知道哪里有真悟者，所以作为僧宝。那这个僧是不是只有出家人呢？在大乘佛教里面不是这样的，是尤其是密乘里面，只要就是有境界，不论你是出家人、在家人、共修的，大家都是这种僧宝的一部分。修行的时候，他们不是说，那你世俗的任务，普通的人，你没有出家，我就不尊敬你，我只是尊敬就是出家当和尚的人，那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所以在尤其是密乘里面，我们观这种五种圆满是一种基本的发心，就是说把其他人也观作这种清净圆满的对境。所以清净不清净，我们会认为说客观上有这个清净不清净，其实全是心。客观上面不清净，或者工业不净这种的观念，有的时候呢到处都是不清净。如果各业和工业清净的时候，一切都是如此清净。所以这个跟你做什么样的梦一样，它有关系的，跟自己的业有关系。梦就是梦，你睡在床上，那里没有发生好不好，但是只有你的投射会产生觉得 就有很多人在受苦，很多人就是在伤害我，或者是有这些，所以根本上面，也要了解说自己的投射是有局限的，你不知道就是相对的投射里面，哪怕是这样子，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样的业和因果，细微的很难知道，就是粗大的层面，你说我做了一场梦，这样想。那然后这个有时候梦都不被自己认识，很快就忘记了，就是昨天做了什么梦都不记得。一样世俗间的这些呢，有它的相对的这种因缘果报，究竟上的种种的如幻不实的这些投射的显现，所以没有说罪恶的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永远的标准，也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上面说智者礼敬这个佛塔呀，就是象征佛的这个，是我们说皈依三宝的人就是礼敬佛的身，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佛像，然后礼敬这个佛讲的法，我们会有这个经典论点，佛的尤其是经典和经序的这个部分，然后解释的论点当然也就是算在里面，因为它就是直接解释佛的就是世俗圣义地的教法，就是文思和修正这方面的领域的这种修法要。然后佛塔这些呢，就代表佛的这种智慧心，然后就是佛的塔的上面有时候有就是一层两层三层，就是地水火风啊，就是象征不同的，还有十三地或者十一地这些轮，就菩萨的道和地的这种象征这一类的，然后上面有日月啊，这些总的来说里面放中间放这些舍利子呀，就是有些是过去佛留下来的这种就是舍利子，以前过去的时候像印度有好像84000个塔，就是佛留下84000个舍利子，然后说阿育王后来也有些是灰吧，就是骨灰那样的，有些是就是骨头的这种结晶，有些是牙齿，有些是头骨，有指骨这样，所以建了这种84000个塔在不同地方，有些地方呢就是建了很大的，像上一次我看了一个，这个是比较以前英国在印度差不多200年的这种殖民历史，在这个期间呢，大概18世纪、19世纪之间的这个时间吧，就是有这个一个英国的人庄园主，在现在的尼泊尔和印度的交界处，就是过去的叫什么王舍城，不是王舍城，卡普拉瓦斯图，应该是哪一个？忘了那个具体的，就是佛出生的那个不远的地方，就是佛陀出生的，他们就是原来的释迦族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的不远的地方，说是阿育王时候就建的一个塔，然后这个塔呢里面放了好多这些珠宝啊黄金啊这些，然后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还有一些就是碎的骨头和一些灰，然后放在一起的，当时那个英国人呢就是拿出来以后，他现在儿子还是孙子都已经年纪很大了，然后当时那个放那个东西的瓶子中间呢就是旁边写了一串字，说这个是当时分给释迦族的那个骨灰，然后这个是根据那些比较考古有这个年代的这些文字比较通的人就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引起一些争议，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不是真的，那后来他们根据其他地方的一个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印度中央邦吧，应该是那地方三级，他们那边的一个佛塔也是那个时代阿育王时代有石柱啊所有都有的，也是在他们那边的一些样式，这些做了以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过去很多年嘛，再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就是发现原来是最早可能就佛陀圆寂以后，就释迦族那边是因为做了一个塔，但是没有像后面的那个那么大。后来他们在阿育王时代把那个塔呢重新弄了以后，就地基他们看到那个挖的那个地基是就是前后有历史年代的差别几百年，所以就是后来盖的很大的一个塔，然后把原来的那个装的这个就是舍利子呀这些都放在骨舍这些骨灰骨头有些碎骨头这些就放在新的那个塔里面，然后里面有金片呐、还有很多宝石呀之类的。放的可能就是大概可以判定，因为一直落在一个很深山的雨林里面，没有人去就是做太多的这方面的去研究呀，所以现在也许除了一些地方还可以找到这些，上一次我们去那个斯里兰卡那些地方，还有北京，还有可能西安法门寺一些以外，这些现在好像那个骨头有一些应该在加尔各答那边的一个博物馆里面，他们把金子呀还有一些东西拿到英国去，这已经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说佛塔这些象征这个就是佛法僧三宝所依，所以作为一种礼敬啊顶礼啊这样子。但是这个上面说乌鸦呢就是落在这个佛塔上面呢就是拉屎拉尿这样的。他意思是他在他心里面觉得这算什么，这都什么都不是嘛，所以一样就这里面讲的说就是上流也好或者世俗间主要是出世间的这种智慧啊智者呀或者善知识呀这些要有一种恭敬心，就是不能够骄傲人间的，甚至以前不是有讲就人王和法王，就是佛法当中的证悟者和人世间的这个帝王啊，或者这些相比的话，帝王呢不能骄傲，怎么讲呢？就是法是这种，怎么讲呢？法界一切真理了解，帝王是一时的权利，所以人王和法王呢，就是人王不以自满骄，就自己自傲骄慢，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传统，就是说有很多贵族王室这些都有。记录说他们执政一段时间后来变成修行者，有些人出家，在印度在韩国在日本在国内以前也有这种说法，在国内到底有多少出家我不太清楚，有些人说康熙出家了，有些人说没有，不是是康熙了，顺治出家了还是没有出家，这种说法有。但是有一些地方的确有像古代的这种印度应该常常有说这个王子出家了，那个王子出家了，又当了一段长时间的皇帝，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好，就逃跑了，就是留给舅舅啊、亲戚啊，还有怎么样，这种的故事挺多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修行上面呢，就是对于我们皈依的时候有这样讲的，就是皈依佛。然后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皈依佛而不皈依世间的神鬼，皈依法而就是不是就是残害生命，就这意思，就尊重生命。皈依僧呢就是哪怕人家我们说见解上面和究竟上面的这个不能因为别人的某一些方面世俗上面做得好而就是觉得全身心的就又放弃了佛法。世间比如说有做杂技的，有做生意就是歌唱歌唱得好的，有财富的人，有名的人，就是种种的，但是就是说还有见解上面一样，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印度古代讲的种种的100多个不一样的外道啊，或者是过去佛时代的时候6种外道的祖师呀，这些里面呢，你当然尊敬别人的传统，尊重别人的这种他们的系统和学习，但是自己呢，就是说，如果你佛法都没学好，经常读的是外道的论点、经典很轻快，这些的话有一点颠倒一样的。所以，菩萨戒里面，我们像上一次谁说了一下，就是每天我们也许可以记得菩萨戒的戒条的内容。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做到最基本的上面说，不放弃众生，就是度化众生愿得度的心，相对这些都是相对的修行。我们刚才讲道上的修行，现在还是，所以就是发愿和心的这里面的愿成佛、愿度众生这两个，成佛和度众生，就是始终就是带着，就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彰显佛性过程当中很必要的这个修行，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愿和心当中呢，经常记得说，佛法佛教里面密乘里面也有，显乘里面也有，就是不诋毁他宗，不自赞毁他，主要是这是一个。但另一方面，不自赞毁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能以骄慢的心来，就是，但不是说让你放弃，或者是就不明方向自己要怎么做呀，怎么去修啊这些。然后，这是一个你选择的道路，你选择了，就是，但是你不要去社会上宣扬说我比他们都好，说我们佛教比基督教好，或者是佛教好，这样去到处说的话，其实反而变成一种过失。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有些结的这个缘种种的，你只是就是能做多少，或者是有这个发愿上面不能放弃以外，就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勤修外道，然后就是自己的本分就没有学好，没有去修自己的，不能这一辈子的某一种缘分下，你在这个师门这个系统上面学习的时候，那你这个不好好去学，然后去。几十年都在钻研跟他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跟他就是不跟这个修行系统相关的东西，那样的话又变成另外一种过失。或者你刻意的奉劝其他的人说退失他们自己的这些传统，这样又不合适。所以佛法当中呢，就是顺缘，就是随缘，还有就是说随顺众生，就这种还是蛮重要，不能够强行的，当然就是用刀啊，用这种就权力啊，去就是转化别人的，这样又不合适。就是只能随顺因缘当中呢，就是建立这种善缘。对这个，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后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入心论的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部分，就是有时候借条不明白的话，到底。最基本的这种作为的这种原则准则，或者是最起码的守则在哪里就不太清楚，只是说我发了个愿。那有些时候这种借条细微比较多的话，更就是指明方向很具体，所以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这种怎么讲呢？地线也好，或者是指导方向，这样子可能更好。那我们先到这里。看有人留言，看一下。对，是我看第一价值观是生命，第二是什么？是佛的。然后，你说的也是挺好的。我们说这样子吧，就是说，价值观里面生命第一位，因为我们成佛。度为度众生，然后自己也是一个生命，很珍惜自己的话，也要珍惜其他的众生。这个生命是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比如说，这个生命，如果你真的要珍惜生命，你怎么去增上这种？我们在菩萨界里面，不是我们说就是不伤害众生是第一位，就像尊重生命一样。价值观上面来讲，其实如果我们大乘来讲观众生是如母，密乘来讲观众生为圣尊这类的。然后第二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说怎么样去在这一方面就是去认知学习闻思修，应该怎么去给别人有某一种适度的创造有一些机会去做这种闻思修，这些很重要。如果我们说一旦你有这个就是我生命第一的目标，那你以后之后有权利、有金钱、有名声这些的话，你可以用在这些上面。当然我们不能排序说到底权利是第二位吗，或者是金钱是第三、名声是第四，这些应该是说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当中呢 就是有些时候不是一个，你一旦有了什么样的位置，你名声权力都来，有点有钱有名声有权力，一旦有名的时候，其他的影响力甚至不是在很多地方，你是歌唱的好，你也可以进去政协啊什么什么那种里面去参加高规格的那种国家参政议政那种。所以他可能是说你有了某一个据点，某一个知足就是立足点，然后可以就是横跨很多其他的方面。但是我们刚才说尊重生命的话，第二个应该放在说如何去尊重生命，如何去就是取舍，去增上这种善慧。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口号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要具体去做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自利利他，你要有一种的自利的能力。就是菩萨道大乘里面的不排斥，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自私的心是一切过失一切痛苦的来源，但另一方面你也要知道，其实在这种相对的这种概念里面呢，你是需要圆满成就，所以才会有说成佛利众生这种概念。你成佛的道路和利众生的道路不矛盾，相辅相成一样的。利益他众的时候，你正在成全自己，成就别人，成全别人，成就自己。所以说自利的意思说你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个不是你看着让别人证悟这样子意思，就是你自己需要就闻思修行戒定慧这种的方式来了悟这种究竟的实相。就是在密乘的这个就是空性，就是我最主要的，先这样说吧。然后利他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圆满证悟在某一种层次上面，你就菩萨道或者坚信这样以后呢，你有更大的能力去利益众生。所以说二利任运，或者是这样讲，如果你们说我不需要见空性，也不需要证悟，但是我能够利益众生，但这个又是比较怎么讲，那个利益或者是能力是很有限的。说你可以读这种的菩萨的一个境界，它是怎么样的境界，就是说一刹那间它就化身很多很多的这种身相，在同时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利益众生。就像我们说月亮千江有水，像那千江月一样，菩萨是类似的，就是普佛的话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一刹那间，一刹那是就是即刻的那一瞬间当中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瞬间，就是也许我们在承办一件事情，想一个问题，但对菩萨来讲，同时能够就是承接，就是为什么遍知和全知的这些概念是说抚养佛的话就已经遍知全知，所以对他来讲没有限量。对于空时空的这种呈现的方式，所以不是我们讲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每一个具信者的面前都有一尊佛，或者这些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就是跟你所相应的某一种。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做个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有时候讲课，你们想要问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发信息给我。这些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我们说降服傲慢的心，这个上面大家都做努力，各自的角度去想，就是说也不用想说自己很不好啊，就是自己是一无是处，这样不用想。但是说知道自己还没有圆满成就之前呢，我要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只是说一种的进步而已，这样想。